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来继续分享腓立比书的经文。保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效法榜样这么一个含义。在原文当中，效法的意思就是叫做行走和跟从。效法的意思不只是让你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就像这中国古代这儒家，孔子的弟子也说是夫子亦步亦趋，是不是？他怎么走我怎么走啊。就连这个外邦人中的徒弟都知道跟着他的师傅是跟着走的意思啊，行走和跟从。在我们的诗篇当中的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里的从也就是效法的意思啊，不去效法那些恶人整体的思路、三观和行为，这是效法。而至于榜样呢，这个词的原文也挺有意思的哈。它首要的含义是叫做击打和压出来的痕迹。比较有名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25节，多马，多疑的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个形容主的那个钉痕的痕迹也是这里的榜样的一个原文啊。当然这是一个多义词，它还会有一个形象的意思，有形式、模式、典范啊、榜样等等这样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边最核心的是保罗的这一句话里的榜样，3章17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里的榜样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啊，是一个单数。单数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不是在讲说我保罗有个榜样，然后我们这帮同工呢各有各的榜样，你们来效法这个的榜样、那个的榜样、那个的榜样，不是。他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我们是谁啊？保罗呀、提摩太啦，是吧？什么以巴弗提啦，就是整个的这个同工的团队，是吧？我们这一些人共有一个榜样，是同一个形象，就是这个群体、这个服侍者对外呈现出的是同样的一个榜样。因为这个榜样也是保罗和同工们一同在效法耶稣基督得到的那个榜样。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信的是主耶稣，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必须得承认，我们的眼光也难免会看人，这也是正常的。你说外邦人，你告诉他说你得信的是耶稣，你不用信我，你不用看我，但是如果你的行为实在是恶劣之极，人家也不可能不看你，对吧？因为我们毕竟是小基督，这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我们的身上也间接的反映出基督的形象来，基督的能力来。故此当保罗说求你们一同效法我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在自吹自擂，因为他的这个话的意思在其他多次多方当中呈现出来是说他在效法主耶稣，也求你们这样的来效法，并且众位同工都是在效法主耶稣，这共有一个榜样，可以被你们又是一个群体来共同的效法。就是因为这个腓立比人将要面对很多的在下文当中使徒称之为叫十字架的仇敌，是吧？就是腓立比人要面对很多十字架的仇敌，大家一个人是打不过这帮人的，就是要在一个群体当中才能够分辨，要在一个共同的榜样当中才能够对付啊。然后呢又提到说这个榜样与否不是说自封的，不是自封的。保罗也给了你一个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你效法，算不算得是一个跟从主的榜样，也值得成为你的榜样的一个判断标准。他说你要留意看哈，留意看，你要留意看他们的结局。这个留意看在原文当中呢，就跟那个我们上一次说的向着标杆直跑，跟那个标杆是一个同源的词哈，是一个同源的词。因此呢这一个留意就是说立了一个标杆哈，你可以去观察，做了一个标记，使你可以去 跟从这么一种含义。保罗就提醒众人说，你要来去留意别人的结局，你要留意我们这些跟你讲要效法我们的榜样，这样人我们的将来如何。所以这一个留意，包括效法，包括榜样，都在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想有这么几点哈，是提醒我们的。第一，就是你要注意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有人在看着，不管是你的弟兄姊妹，还是说外邦人，还是你不信的亲人，是不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都有人在看。同样，你也应该看着别人，看看别人，尤其要看他们的结局。你不要光看他在主张什么，你更要看他在怎么行，以及他这样行之后结果如何。倒不是说你能看透未来，你能看到他在末世上帝的宝座前的审判的结果如何，而是说很多他在今生就能看到说，哟，这个路越走越窄了，是吧？或者说他这个越走越开了，哎，他能够来爱了更多的人，能够来做了更大的见证，而相反他越来越可能说乖谬，越来越显得奇特了哈。这些都是你可以留意看的一些结局。同时你也要注意哈，当保罗说叫你们一同效法我，效法我们这些人的榜样的时候，他要你留意看。可是你也要分辨一下，你留意看别人的是在看什么，你留意看别人的是看什么，是说你的老师所做的一切，你的牧者所行的一切，都是你值得效法的吗？难道保罗就一点的软弱，人生一个错话，一个错事，一句错话的没说过吗？不是吧，是吧？保罗自己也讲，他是在效法基督嘛，对吧？林前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也就是说，你要看别人身上那些值得效法的东西，值得效法的榜样，是在看别人身上的基督，而不是在看别人身上的老我、罪行、罪性那些东西。你不能把它混为一谈的，不能混为一谈的。比方说有人会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可能哈，说你为什么要说谎呀？他说你看亚伯拉罕也说谎，你为什么这气儿这么大呀？拿着石头，拿这个手杖就打这个东西。他说你看摩西也拿手杖打过磐石，也发怒的，你为什么老这么郁郁寡欢走不出来？他说以利亚也抑郁症，是吧？你为什么就几乎在人前你就矢口否认主，你不认得这个救你的上帝？再说你看彼得还背叛呢，我算啥？那甚有甚者的话，大卫还奸淫呢，是不是？总之这个套路的意思是说，某某某他也干了，所以我也能干，我效法他的榜样嘛。这就是用我们说啊，你能不能学点好啊，是不是？能不能学点好？当我们说你要夸口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保罗是这个意思吗？是说我很软弱，我犯罪了，所以你来效法我的犯罪软弱，显得你像个人，而不是很假，是这意思吗？保罗的软弱从来说的是在我的软弱中显出了主的刚强，对吗？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说让你效法，一定是效法他好的地方，那些像基督的地方。他并不是在说，哎呀，你看亚伯拉罕也说谎，我大得安慰，原来他也是个人，原来也不过跟我似的，以利亚跟我一样性情的人。人家说的一样性情的时候，说的是他跟你一样性情的人，可是人家的横切祷告多么有能力，不是说他多么的软弱躺平放平，是吧？所以留意看的是什么？留意看的是基督，留意看的是别人身上反映出来的一些基督的荣光形象样式，不是让你学他们的这些犯罪跌倒。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明白的一件事哈。所以保罗呢接着就说，因为有好些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保罗已经给腓立比人讲过很多次了，你以为的那些个榜样其实是十字架的仇敌， 我告诉你很多次了，现在我又要流泪的告诉你们。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保罗是说这么多就不听气哭了吗？什么叫做流泪的告诉你们？实际上就会有一种含义让你明白，保罗其实也很爱那些仇敌。那些仇敌他很可能他是自己人，是不是？是在教会里边的。所以保罗不是说怒发冲冠愤怒的去斥责他们责备他们，保罗是带着又忧伤又痛苦又难过但是又不得不发生的一个心在说，那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说过，我现在又流泪的说，非常的痛心啊！流泪就是因为爱他们嘛。这些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你也要留意看，你看这些人的结局，因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啊，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十字架的仇敌到底是谁呢？哈，十字架的仇敌，其实这里边他提到说，有一些人只是服侍自己的杜甫，这里的杜甫是在用吃饭哈，有肚子来代表的是情欲，就像咱们中国也有个完全相似的说法，就说人生的几个大事吧，叫饮食男女，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对吧？饮食男女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饮食之事，一个是男女之事。所以这里的杜甫，一方面它指代的是你吃饭的东西，另一方面指代的就是跟性跟情欲有关的事情。因此这些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也就是他在以自己的情欲为满足，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的，像路易斯也讲人之肺啊，那个有个脑子还有个肚子是吧，中间无胸，那个肚子指的就是类似于我们平常说的这人就是老用下半身思考，就这种人，这样的人他完全是活在自己的欲望当中的，食欲也好性欲也好哈，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可能我们的直觉就会觉得啊，这应该说的是那种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的放纵自由堕落的那种人，他们在自己的食欲也好其他的欲望上是一个放纵的不节制的一个混乱的状态，那个叫十字架的仇敌。哎，你说的对，但只对了一半，只对了一半。保罗这里所说的十字架的仇敌，你再结合整个的腓立比书乃至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他一贯的教导，他是在左防一个右防一个，他是在同时防着两样的人，这两样的人表现出来的看起来完全相反，但他们的实质却是一样的，都是在以自己的杜甫为神，这是这句话的原文之意。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把自己对待自己欲望的那个态度当作神，用这个方式来去寻救赎，不是靠基督，是靠自己怎么对付欲望，以自己那个方式为荣。然而保罗说那不是荣美，那是你的羞辱，他在以你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盯来盯去盯的就是这点事儿，他永远不会思考那未来的事和天上的事儿。这是他十字架的仇敌，因为当人以这个方式来做的时候，他将十字架丢到一旁，他在救赎当中的必要性没有了。这两个仇敌是谁呢？一个方面服侍自己的杜甫，以杜甫为念为神的人，他会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像禁欲主义的事情。在腓立比当中我们知道有一支影响的力量，就是犹太教这帮力量，对吧？受割礼的这帮人，割礼派，犹太教的这帮的力量也是一直是保罗，甚至可以说是在保罗服侍的那个年代最凶恶的最首要的敌人。这些人是要架空十字架，就是我们用我们这个方式就能够得救，你十字架是可有可无的。在提摩太的前书四章一到四节五节当中，保罗这样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个话很严重吧，鬼魔的道理啊，什么是鬼魔的道理？魔鬼会用怎么方式来骗你呢？结果你发现往下说的是什么呢？第三节， 他们禁止嫁娶，又叫人戒婚吃素，是吧？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形容这种犹太教执着于饮食律，禁止嫁娶，是不是就在弘扬独身？很多人以为保罗特别的主张独身，反对婚姻，这简直是，是吧？倒反天罡，完全能够把保罗的话翻转的理解了。保罗没有禁止过嫁娶，他是鼓励人们在婚姻当中怎么做，有太多的婚姻中的教导了，是吧？然后这些人禁止嫁娶，认为独身为好，又认为食物，我只要不喝酒不吃肉，我就是更圣洁。保罗说这种人，第二节，这是一种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种人的良心都被热烙铁是烙惯了一般，烙得都麻木了。你可以看到保罗多么的愤慨于这种的行为。这就是那种无论他是以犹太教的名义出现，还是以佛教的名义出现，还是以各种的律法主义的名义出现，还是各种的东方异教，以致今天的很多人的自我的想法，都是以行为称义的，要以自己的某种自律、某种的规条来取代十字架和福音的拯救。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在盯着自己的欲望那点事儿，还是在他人生的焦点就是吃不吃肉、喝不喝酒、是不是要娶媳妇儿、是不是要嫁人，自己的那个欲火怎么控制，他的人生焦点永远在这个事儿上，这就变成了十字架的仇敌。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这种禁欲者是一种鬼魔的道理，他们就会完全认为只要把这个杜甫这点事弄好，人就能得救啊。然而另一种我们看的以为的那种叫做纵欲主义，在咱们中文当中有一个词，在清朝的时候一些小说里提到说吃饭是什么，它叫做祭五脏庙，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是吧？好像说我的这个五脏六腑是一个殿，一个庙宇，我吃饭就是在给它献祭。哎，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古怪，但你发现有一种很异曲同工的感觉，就是什么叫做以自己的肚腹为神嘛，是不是？服侍自己的肚腹，就是他每天活着那点事儿，就是早晨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夜宵吃啥，是吧？每天就是在吃什么。哎，中国人真是民以食为神，民以食为天嘛，对吧？哎，这个在我们这儿还挺明显的，世界第一的美食国度，是吧？就是对吃极其的热衷。可是这个放大来开，就叫做沉溺情欲。食欲只是情欲的一种，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就今天这个时代充斥着这个情欲，你的手机的短视频里边那些个扭来扭去的，那些广告的上面那些个搔首弄姿的，你会觉得哎呀好不雅啊，好无耻啊。哎，路易斯曾经举过一个比方，他说这个时代就像什么呢，就像说有一个大的剧场在那演出，然后这个演出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天鹅绒的一个布盖着一个玻璃水晶柜子，然后呢把这个柜子主持人激动万分的把它撤下来，底下几万观众就凝神的去看，然后撤开了后里边有个热气腾腾的一个大猪肘子，就比如是吧，就特别香，看起来所有的人看着就欢呼，就流口水，就那个垂涎欲滴，就对这个食物就爱的就不行了。他在形容那个恶心劲儿，你想其实这是一样的，他是夸张的手法去告诉你，人要是对于这个食物沉溺的那个程度和对于情欲沉溺的程度看起来都是在一种拜神的样子，对吧？在敬拜的样子啊。所以这些如果说禁欲主义是一种从犹太教主要来的一种十字架的仇敌，那纵欲的主义就是诺斯替，这是在当时的影响，早期诺斯替的影响。因为诺斯替主义的意思是灵肉两分，灵就是灵，肉体就是肉体，肉体啦物质啦这些都是等而下之的，污秽的，不重要的，人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世界，灵魂来得救，你的精神的世界最重要，肉体很可憎，肉体无所谓，肉体无所谓，那么就干啥都行了，就是这个意思。既然肉体它都已经脏了，就破罐子破摔， 只要保持你灵魂圣洁就行，我酒肉穿肠过，基督心中留就可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的这个诺斯替主义有时候我们很难分辨。我记得以前我讲过，就是以前我们总说的80年代的小青年，我们这一帮人曾经被那些个如梦似幻的一些言情小说啦，就是刺激，然后呢人家就说，比如说柏拉图式的恋爱才是最好的恋爱，两个人完全不涉及生活，甚至不涉及两性身体的相交，就是精神上的沟通，每天谈情说爱，哎，那个就是最圣洁的。换句话说，这个实际上听起来唯美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诺斯替异端的应用。因为一个完全不考虑现实，不考虑身体，只说精神，这个就叫做诺斯替了。这样的人他最后事实也是啊，那些沉溺在琼瑶小说里的那些人，事实上也不会纯纯的精神恋爱，他的这个身体肉欲方面的滥交实际上是比外人比一般人为甚的，对吧？反倒会导致他在这个情欲方面是放纵和混乱的。诺斯替主义的影响就是这样，他会沉溺在情欲当中，沉溺在情欲当中。而这一种的体现那就是很多了，沉溺情欲还可以有很多的表现，比如说一些好逸恶劳，这也是一种沉溺情欲。我就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当时其实现在回头看，那可是中国经济在升腾的时候，冉冉上升的时候，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当时你现在回头看，你但凡去加盟个富士康啦、小米啦、华为啦，一些个大厂啦，你不管是干啥的，你现在都应该是挣得不错的，正常来说是吧？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东北包括教会辐射的很多年轻人毕业找工作，都有一个奇葩的现象，因为在中国人在东北人这儿，尤其是说有没有班儿，有没有上班？啥叫班儿呢？就是公务员、教师编、事业编、国企，这叫班儿，剩下的都不叫班儿，是吧？剩下的都叫打工，就不叫上班。于是就有一些个奇闻出现嘛，在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有人花着十几二十万去走通了门路，到那收费站当那个收费员，高速口那个收费站，一个月2000块钱。我就想说，你这20万是多少年能挣回来呢？而且为什么觉得这样的工作他就觉得是安心了呢？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觉得坐办公室就高兴了。哎，我现在发现哈，最近这一两年咱们去走高速的时候，你发现没有 ETC 这个东西渐渐在普及，起初6个车道的话2个 ETC， 现在是3个、4个，很多地方就是5个了，只有一个人工通道，收费员就一个。这样的当年20万买的这个工作现在都下岗了，不需要你了，人家电脑这些东西一提再把你取代了，对吧？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技能，坐在那儿收费，这需要什么技能吗？你没有真正的锻炼自己哈。甚至据说山东人说编制崇拜是特别厉害的，为什么有编制崇拜呢？也是一个道理嘛，也是一个道理。编制是什么意思？编制就意味着是低风险高收入，少干活多享受嘛，对不对？至少他认为是这样的啊。据说山东人比东北人还狠，怪不得是东北人的祖先嘛，是吧？山东人的人生选择 ABCD 说也是 A 就是公务员， B 就是事业编， C 就是国企，剩下的都是家族耻辱，就这么看待问题。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放着大好的才能不去用，广阔的市场不去去探求拼搏，哎，拿了一个编制沾沾自喜，用保罗的话说，或者一个安逸的工作而沾沾自喜，用保罗的话说，这就叫做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这个含义。然而这些所说的服侍自己的肚腹，服侍自己的肉体情欲，包括这些什么各类的成瘾啦，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核心都在这儿，他就想让自己舒服，就想让自己痛快，对吧？ 针对这些的问题，十字架的两种仇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在主张禁欲，一个在主张纵欲。但你将焦点定在了欲上边，你将焦点定在了肚腹上边，这就使得十字架被架空了，被羞辱了，被抛弃了。叫人得救的不是你对于欲望的一个或正或反的态度，是你是不是完全的能在神的恩典当中变成一个新人，对吧？所以当欲变成了焦点，耶稣就被羞辱了。这就是保罗核心的含义，他直斥这两种人都是十字架的仇敌。虽然他看起来禁欲者和纵欲者好像表现的完全相反，对吧？但是也许那个禁欲的危害更大了，也不知道，是吧？这都是十字架的仇敌。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挑战，保罗的解法总是其实一样的啊。我们最近很多的组在学这曲线，你发现没有，这曲线它的那套思路是怎么来的啊？昨天在小组里边也跟小组的弟兄姊妹分享了，实际上保罗米勒受他父亲杰克米勒影响很深，他写这本这曲线又受那个神学家叫小加芬，受他的影响很深。加芬和他父亲又受霍志恒，你可能听过这个神学家的名字，是吧？霍志恒的保罗末世论影响很深。什么叫做保罗的末世论呢？也就是说，保罗永远是以我们在将来如何和那天上的事情如何，以天上来指导地上，以将来来回看现在，他总是以这个方式来去面对现实的人生的。这就是这曲线的奥秘，在今天的经文也是如此。保罗提到了你们要效法我们，效法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我们的榜样就是与那十字架的两种仇敌相反的。我们的榜样就是接下来的话，一个他在说天上的尺度，这就是我说保罗的核心思想。一个他总是在说那天上的事情，来对应着地上的事儿。这些人十字架的仇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对吧？但保罗说我们却要思念那天上的事。十字架的仇敌只看今生，只看眼前，但是我们却要指向那将来复活的日子。所以第一个，保罗说天上这个尺度，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你看到这句话是不是就是又天上又有将来，对吧？国民这个词对于腓立比人来说特别有一个打动的效果，因为腓立比这块地方不在意大利哈，它可不在意大利，但它却是罗马的殖民地，是驻防城，很多腓立比的居民是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你大概可以理解为十几二十年前，九七年之前，很多香港的居民他是有英国的身份证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有英国国民的身份的。所以保罗在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类似于说你们虽然在腓立比居住，可是你们其实有很多人是罗马公民，对吧？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咱们虽然在地上居住，可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是有天国的身份证，有绿卡的，这个意思。保罗在提醒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有时候大家这样说就那么说了，但是你要辨析一个词，说我们非常渴望去到天上，去到天堂，去到天国，我们都明白这个意思。你可能说的是那末日天国降临，死里复活的那一幕，是吧？但是你如果说你现在就完全在地上，你很渴慕去天上，这个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你已经假设你并不在天上，你才需要去天上。然而保罗多次多方地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之一，就是你要明白你就是天上的国民，而不是说你现在用什么方式要上天，你本来就是天上的国民，这是你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在这里地上是在等候救主的，我们就有天上国民的身份。我们在这个属定性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已经死里复活， 与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是不是？这就是它的含义。我们的永生可不是从你死的时候开始的，是从你信的时候开始的，从你的信的时候开始直到永远，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会死一次，然后就复活了，这就是我们的永生，是这个意思。这是保罗的一种提醒，同时他又提醒用了一个词，他叫做等候我们的救主。实际上我们今天很常见哈，说基督是救世主，救世主是弥赛亚，是基督那个词，救主这个词又不太一样。救主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就类似于说大救星这个词，大救星，咱们年纪太轻的弟兄姊妹不太了解，几十年前文革时期唱的说谁是我们大救星啊，毛主席嘛，是吧？哎，罗马人也是一样的，罗马人称呼他们的君王凯撒就是我们的，这里救主这个词啊，就是我们的大救星。保罗特意用了这个词，就在更新你的概念，你都因为皇帝是你的大救星啊，人间的某个人是你的大救星，我现在就告诉你，基督才是那个大救星，是救主。这就是保罗故意的一个用意啊，特意的一个用意。起初的使徒们都是以这个方式在更替罗马的文化。我们大家知道的好消息这个词，福音的这个词也是一样的，罗马的皇帝圣旨传下来才叫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有好消息来了，凯撒登基了，吴大维登基了，那个叫做好消息，皇帝的圣旨啊，吴大维登基了，这才叫好消息，这才叫 gospel。 但是使徒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个词来作为我们的福音，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好消息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登基为王了，对吧？他整个就是一个国与国的征战，是王与王的一个更替，那么一种概念。这是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在看待的末世论，来看现在，看一切。所以一个是天上的层面，天上的层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耶稣基督要从天上降临，而且又有一个末日的层面，到了那一日会怎么样呢？救主降临了会怎么样？他会叫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按照这个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说的是复活，对吧？这说的是复活。所以保罗的核心核心的思想其实就是末世论。末世论个人层面就是你个人会复活，群体的层面就是天国会降临，是不是？你抓住这两个点，就抓住了保罗的最最最核心的思想了。你就明白这句现在写什么到底。你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复活上去下来又大的复活，哪来的每天的那个小的下去上来小的复活，是吧？这是保罗思想的核心，所以他才说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所传的都是枉然的。如果我们不是天上的国民，你就该好好的在地上赶快去跪舔你的执政掌权者，好好的顺服人家，捞个编制吧，找一份每天可以去让你悠哉悠哉的工作吧，各种的偷奸耍滑享受你的物质享受吧，各种的去纵欲享受你在世上的这点几十年的青春吧，那就是成了一个必然的一个结论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天上的国民，如果将来没有复活，那这种纵欲也好是禁欲也罢，完全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但是我们会复活的，保罗还专门给你讲过复活的时候到底什么样子呀。虽然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他是淡淡的说到时候我们的身体是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改变成了荣耀的身体，荣耀成什么样子？荣耀到和耶稣基督的身体相似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之后，你发现他有钉痕，但是他不会再被好像杀伤了，他好像还能够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能够穿过墙的，是不是？但他也能吃饭，看起来也能享受食物的美好，所以那是一种特别荣耀的身体。保罗说过哈，将来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的，上帝按照自己的意思，兽有兽的形体，人有人的形体，鸟是一样，鱼是一样，天上的一样，地上的一样，日月星又各不一样，但总之我们复活后的身体曾经是朽坏的，现在是不朽的，曾经是羞辱的，复活后是荣耀的，曾经是软弱的，复活后是强壮的， 成就是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现在身体的各种病痛，哎呀，我这个半月板磨损到没有了，到时候你的半月板恢复如初，你现在是近视眼，到时候不用戴眼镜了。你现在身体的各种的疼痛、软弱，甚至是卑贱、羞辱，一些可耻的形状，被伤害、被侮辱过的东西，全都恢复一新，而且是上帝特意的给你单独的一个形体。这就是每一个人对复活的盼望。也许我们的盼望，也许你没那么强烈，那也许那种坐在轮椅上高位截瘫、人受着痛苦的那样的人，他会非常非常的知道，这就是他终极的盼望，对不对？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保罗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理解福音。这福音的核心是十字架，这福音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果效，理应使我们有一种超越的和前瞻性的观点。中国人讲话叫人穷志短，不光是物质的贫穷，是人的精神和灵魂贫穷的时候，越贫穷的人越看的是眼前，对不对？对不对？越是属于胸无大志的人，他都打工都变成日结、当天结。有个班上的人是挣月薪，挣大钱的挣的年薪，是不是？你会发现对时间的尺度就反映了一个人到底是个什么层次的人。而基督徒他是在一个永恒的尺度看待今生的一切，那都不是年薪，那是永恒之中的奖赏，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以天上的角度，天上国民的身份，我们向天上派来的一个大使，是住这个地球办事处的，我们是使馆工作人员，对吧？这是我们的身份。同时我们在将来有着这样的一种复活之后的荣耀的灵性的不朽的身体和灵魂，哈，等待着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轻看今生的一切，这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这才是对付那十字架的仇敌该做的事情。而十字架的仇敌恰恰是让你的目光定睛在这个地上，欲望怎么禁欲，怎么纵欲，总之你的焦点从十字架移到了你的欲望，移到了你的肚腹上，这就叫十字架的仇敌。这样的人的结局就是沉沦，人家复活上进天国，你复活下地狱，这叫沉沦嘛，对不对？这样的人自甘卑贱，他不知道，当然他可能也根本就不是天上的国民，他做事与外邦人一模一样，他做事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十架的仇敌掳掠了一些人的是这个效果的哈。所以说保罗说，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总结三点的，保罗在提醒我们效法圣徒，效法基督，效法的圣徒身上的圣，效法的是人家的基督的形象，效法的是他们那个好的地方，是学好的，对吧？如果说一个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们、同工们、长老们、牧者们不敢说你来效法我，或者你这个行为也确实不值得效法，这就真的有了危险了，对吧？所以像保罗说，你们来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你看我的结局嘛。实际上我是明白这里边的酸甜苦辣的。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到老家，去到我亲戚那儿，亲戚看我呢，就是一个落魄的穷大学生，因为当时家里父母也都下岗啊，那种感觉啊，又穷，为人又邋遢，又那种好像又没有眼力价，情商又低，是吧？特别看不上你。哎，等到我毕业之后，完了还信主了，那就更看不上你了，这一点正事没有，是吧？结果后来上帝带领，哎，去大学当老师了。哎呦，这家伙回去，我就不去，他不敢动筷都一些，是吧？这给你尊重的，就是对他们来说这种编制吧，或者叫什么？哎呦，这就是你的一切的证明，是你人间的荣耀。所以我曾经有编制哈。有五险一金，有那你知道的不知道的，你能想象的还有你想象不到的一些福利的那种编制。但是我在大学工作了14年，这个节点很有意思，因为到15年恰好你就能有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什么我不太懂一些，反正是到15年就有了。我是第14年辞的职， 全职了，但这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之一。你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放弃当中，你才知道神给你的是更加的不可想象的那种喜乐和平安。所以我也可以说，这件事上你可以效法我一样的，你也留意看看我的结局，我是不是放弃了这种最安逸的工作，一周就去开一个会讲一堂课就可以，你没有安逸的，是不是？当然其实我当时也累得要命，一点也不安逸，因为时间全都拿在教会了，全在教会服侍了啊。但是我安逸过，我知道那是什么。你要看放弃那样的安逸的工作，是不是现在每天就活得很痛苦，活得很心酸，活得很悲哀，甚至活得很贫穷。都不是，都不是。神给那些敬畏他的愿意效法他的人有够用的恩典。同样你们的长老们也都是在外边能够有实力，有这个机会去挣个大钱，找个编制的，研究生的学历，极大的研究生回山东小地方弄个编制不成问题的，对吧？但是他们都没有，都是放弃了这些来到教会服侍。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团队起码在这件事上的榜样难道不值得你效法吗？这是保罗说这种话的意思。我们很多学堂的老师他也是一样的，他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家，父母也不是没有能力安排个这事儿，安排个那事儿，或者凭自己的一些才能，人家去到个国企，哪怕到个外企干点啥，都是可以有机会的挣大钱的。为什么大家能够一起来猫在了这么一个北国边疆，这么一个三线半到三线之间的城市，是吧？为什么猫在这里？如果不是因为有意向，如果不是因为有基督的这种能力使他们愿意去效法基督，效法其他的这些人，怎么会有这种非常反常识的操作呢？对吗？这是我们这来之不易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已经有了的一种风气，愿我们都能够发现到它。所以保罗也特别去提到哈，要提防那十字架的仇敌。你沉迷在这点地上的事儿，沉迷在这些欲望当中、试探当中、诱惑当中，或者你特别的骄傲，我就这欲望没有，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不打游戏，甚至我都不刷手机。哇，这今天快近乎圣人了，确实是，是吧？但是你以为靠这个是得救的吗？保罗的意思就在这儿，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做到禁欲，或者你是一个觉得我无论怎么纵欲，我的信心就是稳固的，我很平安，我犯什么罪，我也对耶稣的信心、对救恩的确据一点都不失落。这两种都叫十字架的仇敌，很危险的呀。所以我们要真的提防这两个方面，不是光一个方面。容我说一个小小的比方，就类似于假如一个人在朋友圈里边，朋友圈假设都是你的朋友啊，不是为了工作必须被迫开的朋友圈，假设都是你的真正的朋友，如果你去观察一下你这位朋友，他常年从来不会晒任何吃喝玩乐，孩子的事儿、自己的事儿、个人的事儿、软弱的事儿，从来不晒，全都是特别高大上、贼属灵，全是神的话，一点人话没有，是吧？这样的就叫近乎禁欲。也许他不是在装假，不是说私下里特别的纵情声色，哎，网上表现的如同一个苦行僧一般，也许人家表里如一。但是如果一个人从来他呈现出来的这个形象永远跟这些物质界的事儿没关系，这挺吓人的，这有可能是一种禁欲主义。当然反过来，一个人他的朋友圈里永远只晒吃喝玩乐，这差不多就是纵欲主义。你就再没点别的事儿可以说了吗？你就除了你人间这点事儿，再也没有任何的天上的事儿和未来的不属于物质界的事儿可以唠了吗？可以分享了吗？这是个小小的比方，你可以去思考。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十字架的仇敌这两方面总有一个偏向，一个比较偏向于纵欲的那些会愿意加倍的说，哎，禁欲多么的坏，一个偏向于特别自律的人，他会特别不耻那些个有某种的软弱、成瘾怎么怎么样的人。然而你要注意，你是在用变相的方式夸口你自己吗？ 你在一个别人很软弱的事上你很刚强，你沾沾自喜夸这个刚强吗？也有反向的，你自己的软弱人家刚强，你能够反过来歧视你这么刚强，因为你不是个人，因为你太假，你会这么的弄吗？这都叫十字架的仇敌。我们唯独要效法的是基督，不要定睛在人间的这些事上。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有天国的身份证的，我们有天国的身份证的，我们现在是双国籍人士，有个天国身份证，也有个中国身份证，你是在这地上寄居的。我们的真实的第一身份是你是属于天上的国民的，而我们是有一个未来的。无论我们有多么悲惨的过去，无论我们有多么惨淡的现实，但我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等着我们。在那个未来，我们会改变的，我们这个卑贱的被各种欲望控制的身体会被改变成荣耀的，不再被他控制的自由的身体。或者我们那个更加卑贱的那个骄傲，你看我都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我多厉害，我靠自己就能上天堂，这个更加卑贱的属血气的东西会被那灵性的身体改变。每一个人的盼望都在那福音上，在十字架上，在将来上。愿弟兄姊妹都像保罗的榜样一样，我们从天上国民的身份看问题，我们从将来必然会复活的这个时间尺度上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众人不同了这十字架之仇敌的计谋。主啊，使我们不是软弱到了一个每天沉溺在情欲当中，沉溺在一些金钱物质利益当中，也不使我们自高自大，以为我们在某些的事情上可能是诱惑比别人小，软弱比别人小，我们就可以借此称义。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称义。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目光专注的定睛在十字架上，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定睛在主耶稣的死与复活之上。求你使我们的心不是因为自己能够禁欲还是能够纵欲而觉得骄傲，我们不夸自己的软弱，我们夸的是自己软弱中神的刚强。我们也不夸自己的刚强，因为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是最软弱的人，不可能刚强。主啊，求你使我们所夸的一切都在基督。主啊，求你兴起你的教会，你教会的带领者都可以在这各样的事上成为弟兄姊妹可效法的榜样。主啊，就是众人同有一个基督形象的榜样。主啊，愿你如此的去恩待我们的教会，使我们众人思想天上的事，思想将来的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